公元265年，55岁的司马昭病逝，他的长子30岁的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，实际执掌曹魏政权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司马炎终于走上了历史的前途，他逼迫傀儡皇帝魏元帝曹奂禅让取而代之，改国号为晋，从此正式开启了西晋王朝的历史大幕。而曹魏政权从曹丕称帝到曹奂禅让历时45年，至此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此时刚刚君临天下的晋武帝司马炎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新局面，他会有怎样的治国理念？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先生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《从司马到司马》第八集，天下归一，敬请关注。
司马炎在他当了皇帝的时候呢，一开始是比较明智的，其中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他提出了一个，就是治理天下要用无为而治的办法。他曾经这样说，他说啊，要确保大晋江山不失，应该把这个无为而治作为统治的中心。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。这个无为而治啊，本来是道家的思想，要从字面上看好像是什么也不做，但是如果把无为而治放在了治国理念上，大家会发现它很有针对性。也就是说，它针对往往是在一个王朝建立之初，社会需要安定的时候，它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基础上，对老百姓少干扰，或者是轻徭薄赋，或者是不搞过多的大兴土木啊，大搞战争的活动啊，所以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的环境。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证明，只要你这个政策对头，和社会条件相适应，这个社会它是会发展的。比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，就是执行了这个所谓的无为而治的这个治国理念。那么司马炎呢，也不失时机的提出了这么一个治国方针，所以啊，他自己啊也能够带头执行。他号召政府的官员要以身作则，他提出了一个五条的治国的原则。这五条治国原则，第一叫做正身，第二叫做勤百姓，第三叫做辅孤寡，第四敦本惜末，第五去人事。我们看他这五条啊，作为一个执政的这个政府来讲啊，我觉得他是要真做到了还是真不错的。你比如说正身，那就是当政者要以身作则，起好作用，起码自己得这个形象，做的事儿得让人看得过去，这叫正身。第二一个勤百姓，我们就不用说了啊，因为关注百姓的民生啊，关注百姓的这个生活呀。第三呢，辅孤寡，就是关心社会上老年人，家里有困难的那些人。第四呢，这个敦本惜末，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。本指农业，末指商业，敦本惜末就是要重农抑商。第五去人事，去人事就是把人际关系啊，不要弄得太繁琐，也就是像请客呀、送礼呀、拉拉扯扯呀，尽量的不要搞。所以我们听 晋武帝司马炎他这个五条治国理治国的原则呀，是很得人心的，而且啊，他还能以身作则。比如有一次他病了，病好了以后，有一些大臣就给他送礼祝贺。司马炎很不高兴，他说啊，我现在一想到社会上那些有病的有困难的人，我心里就不安。作为一国之主，不能够为了自己而忘记老百姓，忘记了他们的痛苦，以后谁也不许这样做。那么还有一次，宫里的一个太医给他送了一件非常珍贵的雉头球，雉就是野鸡呀、泛指就是禽类。雉头球呢，就用这些飞鸟的细毛做了一件大衣，非常珍贵。他本意是求得这个司马炎的好感，但是司马炎一见大怒，怒不可遏啊，当场给烧了啊，而且下令以后谁要干这种事儿，一定以罪论之。我们看司马炎，他所说他所做，确实体现了一代一个新政权的一个国君的新的形象。当然我们现在看呢，不排除他作秀之嫌啊，因为他是总想给社会留一个好印象啊。不过他的这些做法啊，确实使得人们对他的印象有一个好的口碑。
司马氏家族在长达16年的专权过程中充满了血雨腥风，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父子两代三个人无一不体现着心胸狭窄、心狠手辣、杀伐决断的个性特点和行事风格。那么作为司马氏家族第三代的晋武帝司马炎，是否也继承了这样的家族个性？
这个司马家族啊，这个心胸很狭窄，他们记仇啊，就是有仇必报啊，而且要这个斩尽杀绝。我们从前面的一系列的事件都会看得清楚，司马炎似乎在这方面不这么狭隘，心胸还是比较开阔的。比如《晋书》就说他宽惠仁厚，臣身有度量。因为他的形象确实在历史上跟前面那几位司马呀不太一样，也就是心胸比较宽，能容人。比如有一次他到这个太庙去祭祀，那么在参加祭祀的大臣当中啊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许琦。许琦是谁呀？他的父亲叫许允，当年因为和反对司马氏的这个夏侯玄的关系不错，就后来被杀掉了啊。司马炎去的时候，他身边的人就有些紧张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许琦也要去，许琦的父亲是被你们司马氏杀的，他如果借机报复你司马炎，不就有啊这个可能出事吗？啊，就劝啊你是不是不要去了。结果司马炎很坦然，他觉得许琦不会对我怎么样，而且他也知道许琦这个人人品不错。结果去了以后没有出事，后来他还称赞了许琦，给他升了官。所以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呀？就是时论称其一旷。一旷是指人们对司马炎这个作风的一种肯定， 也就是和平旷达，也就比较坦然啊。那么除了这个事儿以后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说司马炎后来有一件事儿啊，也能看出这个人的心胸。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故事。他当时啊想请在原来蜀汉做官的李密到洛阳来做官，因为当时蜀汉已经在曹魏的时候被灭掉了，原来蜀汉那批老臣呢有的就下野了，有的就赋闲了，因为他是亡国之臣呢。不过司马炎决定请李密到洛阳做一个什么官啊，就负责掌管典籍啊，负责教育教育太子啊，这种官。他请李密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显示他的胸怀。因为蜀汉灭了以后东吴还在啊，说你西晋对那些亡国之臣什么态度啊，他会人们产生联想的。如果你对他好，对东吴就有好影响，说你对他不好，那些东吴的人心里就嘀咕，就不利于他后来的统一。所以他请李密实际上有一点，就是第一显示我有度量，第二也是给东吴看的。第二呢，李密是个大孝子，而西晋我们都知道是标榜以孝治天下，所以他请李密呢也是显示孝子在家，那么到朝廷呢一定也是个忠臣，起一个好的作用。第三，请李密还有一个，这是司马炎的可以说是内心的事儿，也就是他立的当时立个太子啊不太理想，他请一位名臣对这个太子啊进行教育。所以基于这几点原因，他请李密到洛阳来，没想到李密没有答应，而且还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，也就是给司马炎的一封信，叫做《陈情表》。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咱们中国古典名著的经典了。在这篇文章里啊，李密啊就委婉的谢绝了司马炎的这个邀请，就是我不到洛阳做官。但是他说的是很婉转，感情很真挚，所以后来啊这篇文章啊就被传出来，就说这个读李密的陈情表啊，不落泪者不为孝。那就是只要你是个大孝子，你读了陈情表你一定会深受感动的。他这里说什么呀？他说啊，我有个老祖母啊，刘氏已经96岁了，从小他把我带起来的，我现在要为这个老人尽孝，我呢今年44岁，以后我要为朝廷干事的时间还有啊，所以相比较而言我现在先不到朝廷，我现在在家里头孝敬老人，以后我一定要为朝廷尽力的。所以这些话说的是合情合理，让司马炎呢深受感动。司马炎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世之有名不须然哉，他这是真正的好人的，他的名声可不是虚的。于是就答应了李密的这个请求啊，不再让他到北方来做官了。所以这个事儿后来传出去以后，人们对司马炎的印象也非常好，觉得他能够容人，能够体谅人。
司马炎对待曹魏和蜀汉旧臣 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，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，稳定各级官吏，确保了社会稳定的过渡，这也为他后来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可是就在王朝局势略显稳定之后，一个突发事件却打破了这种宁静，也考验着司马炎这个开国之君的政治智慧。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事件？司马炎将会如何处理这个事件？
司马炎确实有一定的能力，有一定的分析力，能够化解矛盾了。这个事儿就是石苞事件。石苞这个人是西晋的开国功臣啊，他本来出身很低的，是个拉车的啊，后来一步一步进入了政坛。石苞这个人呢很能打仗，当时被任命为镇东将军啊，让他驻扎在淮南。淮南的这个统治中心呢在寿春，他在淮南这儿镇守啊有十多年了，而且他治理的又非常好，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流言蜚语。当时有这么一句话，这是民间的，说呀，宫中大马几座驴，大石压之不得书。这是房间，就是市井上的一些话。什么意思啊？宫中大马，那就是说宫中不是司马氏吗？那就是说你看在朝的司马氏几乎就不是司马了，就成了驴了，那就是他不行了啊。为什么呀？大石压之不得书。大石是谁呀？石苞啊。石苞权力很大，把大马给压了啊，那就是臣强君弱。这个话是民间的，是不是有人故意散布的不得而知，但是传到了司马炎那儿以后，他就有些警觉。哦，你石苞在淮南这么长时间，你是不是要做大呀？是不是要摆脱朝廷啊？所以啊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官场啊，这人际关系也复杂，有人呢就趁机打报告，就说这个石苞在淮南要独立了，他和东吴有联系，而且他还在修筑工事，要和东吴联手向北打。所以这种消息对司马炎他不能不警觉了。也就是说他能容人是吧，他能体谅人，但是在政治上啊，在军事上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啊。我想这是国君的最基本的特色是吧，那就是我的权位不能丢。而这时候就出了一件事儿，使得司马炎这个警觉是加剧了。也就是石苞有个儿子叫石乔，当时司马炎呢要召见他，跟他要谈一些事儿，结果石乔没来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没来，我估计可能这个通知这个诏令没传达下去，也可能石乔有别的事儿给耽误了。但是对于司马炎来讲，这个事儿就是太敏感了。哦，我找你你都不来是吧，你父亲在淮南干什么事儿，现在又值得我怀疑。所以加在一块儿是吧，有人的打的报告，他得到的情报，又看你石乔这样做，那司马炎可就发怒了。所以他下了一道诏令，剥夺了石苞的军权，而且派兵要去向石苞啊问阵，那就我看我军队去了你什么态度。所以这一点对于石苞来讲可是一个关键时期。所以石苞想了一个办法，他不带任何人，一个人来到了寿春城外的一个驿站里，坐那儿等着司马炎派的军队。我就一个人，我也不带武器，我也不带人， 你看你怎么办？所以这个事儿传到司马炎那儿以后，司马炎顿时就想起来了，施包心里没鬼。正是因为他没做坏事，心里坦然，所以他一个人在那儿等着我们。所以司马炎想到这儿，马上决定不再用兵，把军队撤回来。所以这个事儿很快就化解了，可以说一触即发的矛盾顿时烟消云散。所以司马炎很理智地处理了这个事儿。后来他见到石豹以后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看这个事儿，就是因为你的儿子差点把你们一家子毁了，显得这个无所谓了。后来又把石苞升了官，担任司徒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事儿啊，你不能说都是他作秀了，应该说司马炎的心胸啊，在古代帝王当中啊还算是有气量的。他虽然不是一流帝王，他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但是他做了几件事儿还是不错的。
西晋初年，司马炎采取轻徭薄赋、与民生息的政策，整体国势呈上升势头，而此时的天下已经由魏蜀吴的三国鼎立变成了西晋东吴的南北对峙。雄心勃勃的司马炎准备出兵灭吴，统一全国。然而东吴依靠着长江天险负隅顽抗，司马炎并没有十足的把握。那么司马炎将如何把劣势转化为优势？此时的东吴政权又是一个什么状态？
东吴这个时期啊，有一个皇帝，这个在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一个生性残忍的皇帝，这个人就叫做孙皓。264年上台，这个人呢，让我看呢，治国能力很差，但是性情残暴。我觉得这个人很可能有一种虐待狂，他最喜欢看的就是把人杀死，还不让他一次死，把他折磨的死去活来，看着他痛苦的死去。所以这个人在历史上恶名臭名昭著啊。你比如说他当时啊选宫女，有些大臣的家里面的女儿他也要选啊，他不选完这些女孩子不能出嫁。当时有一个大臣呢叫贺绍，就对他提出了劝阻，说你不能这样做。可是孙皓怎么办？大怒，他用这个烧红的锯条啊，把这个大臣贺绍的头给锯下来了。还有一个大臣叫熊木，也批评这个孙皓。孙皓用这个大铁环来拷打这个熊，把他活活打死。所以这个人呢，让我看是没有人性。在这种形势下，灭东吴的条件越发的成熟了，朝中就有一些大臣提出不时时机灭东吴。虽然东吴很腐败很混乱，可是东吴呢也是一个强国，尤其东吴有两个条件让北方不能够擅自用兵。第一，天然条件，长江之隔，长江之水啊可以说是天然的屏障，北方打南方过长江是一大障碍。在此以前，曹操就败在了这个长江天堑这个障碍上了，所以这是一道天然的屏障。第二呢，东吴的军队啊，习于水战，他有5000多艘这个战船，所以你不习水战的北方打东吴，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。为此，西晋在司马炎的这个策划下啊，开始做灭吴的准备，他就针对着东吴的这个特点，怎么办？有两个准备。第一，派人镇守荆州，遏制建业。荆州现在长江的中游这一段，现在湖北这一段啊，建业呢就是东吴的国都，现在的南京啊。按长江之水是由西向东的，如果把这个长江中游占据了，那就等于占据了一个制高点，将来可以从这儿发兵直趋建业。所以啊，当时他派出了一位非常得力的大臣，叫杨户啊。杨户在这儿呢做了充足的准备，治理得很成功，粮草充足，所以他在这儿可以说做了第一个战略上的准备。第二一个呢，打造战船，准备水战，因为这也是针对吴国的这个水兵力量很强。那么这个在哪儿啊？在益州，等于又是在荆州的上游啊，在四川，由王俊负责。王俊在这招募了10000多人，利用当地的这个木材啊，日夜打造战船。有的船做得很大，史书记载是长120步，可以这个乘坐2000多士兵，所以这在古代都是很少见到的大船。由于他这个打造战船是在水里面呢，所以他这个造船的下脚料啊，就顺着水啊就向下游飘啊，飘到了下游，有人告诉了孙浩说上游啊晋朝正在那儿造船了，他们很可能要讨伐咱们来了。可是孙浩呢不以为然啊，所以他使得他这个吴国的天然条件很好，军事力量也很强大，但是不做防备，这样就给这个西晋灭东吴啊造成了机会。
关于对东吴用兵一事，在西晋朝廷中有截然不同的两派，以杨户、杜预、王俊为主的主战派人数居多，代表了大多数朝臣的意见，以贾充、徐煦为代表的主和派人数虽少，但他们位居高位，与司马炎的个人关系又非常密切，让司马炎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摇摆不定。那么最终究竟是什么事情促使司马炎下定了平吴的决心？司马炎统一天下的进程到底是如何完成的呢？
在这主战派的敦促下，司马炎呢确实是想下令发兵，又有些犹豫，犹豫过程中就看哪方面的力量大了，因为朝廷里面还有一些人不主张伐吴，所以有一次啊，他和一个大臣叫张华的下棋，让他来排解自己心里的那个郁闷。正在下棋的时候，杜预送来了一篇请战书。这时候张华是主战派，就赶紧说呀，现在咱们国家呀正是这个国富兵强灭吴的时机啊，是越来越成熟，这个吴国呢大杀贤良，腐败透顶，所以现在是灭吴的最好时机，你不能够再耽误了。所以在这种状态下，司马炎终于下了决心，决定派兵伐吴。这个时间 是在公元的279年，也就是乾宁五年。当时西晋实际上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了，军事部署啊，他的军事配备都是很强大的。这次灭兵伐吴可以说是自208年曹操大兵南下征东吴之后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。那么在这一年的11月西晋发兵20万，这20万军队分成六路，一路是水路，由这个龙骧将军王俊率领，这正合王俊的这个夙愿，早就憋着要打东吴了，而且他在上游指挥造船好多年，他带领水军7万，余下的五路是从长江北面向南打。所以面对着晋朝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，这个东吴一触即溃，他们失去了抵抗力。所以啊，到了转年的3月，王俊率领的水军就抵达了石头城下，也就是建业。当时孙皓感觉自己无力抵抗了，最后束手就擒投降了。所以说东吴就在280年灭亡了，中国的统一再一次出现了。而这个统一是在东汉大乱之后的100年以后出现的。所以这次统一结束了长期动乱的局面，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。我理解啊，这个统一是非常可贵的，它的意义最少有3个方面啊。第一，战乱停止，社会安定，这个有利于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有利于人民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生活，所以它是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从东汉末年到东吴灭亡这100年历史，大家会说中国最动乱的时段就是这个时期，许多人呢都死于战乱，损失最大的是老百姓，所以统一结束了这个动乱。第二一个，国家的统一啊，它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，最终它会促进中华文明的这种创新和发展。我们看中国历史，大家常常会说，中国最强盛的时期都是大一统的时期。你比如西汉，你比如说唐朝，是吧？就是因为统一了，文化交流了，所以中国的这种文明的发展水平也就越来越高了。第三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，这种统一的局面对于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融合的发展呢有促进作用。因为只有这个统一才使得各民族能够比较和平的平等的往来。战乱它往往带来的是仇杀，它不利于各民族的这个共同发展。所以啊，这个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。就从这点上看，我们觉得司马炎统一中国，这是他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。这个事业的成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感慨。你说到了唐朝，著名的诗人刘禹锡还特别写了一首诗就歌颂这个统一。他说， 王睿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，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墙翻出石头，石头就是建业，就是南京，表明古往今来啊，人们对统一总是歌颂的。西晋统一给中国历史带来了良好的发展，但是西晋本身在统一之后又怎么样啊？他这种统一的局面能够维持多久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下集再说，谢谢大家。
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他统一中国，开辟太康之治盛世，不用吹灰之力，他又引领世风日下，使得社会污浊不堪。司马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？又是哪三种风气导致了西晋时期的社会腐败、人性泯灭、浮夸虚伪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《从司马到司马》第九集《世风日下》。